我是多马，今天我再接着给您讲基督耶稣诞生的故事。上次咱们讲到，在加利利这个地区啊，有一座城，名字叫拿撒勒，在那城里住着一个童真的少女，名字叫玛利亚。这玛利亚在神面前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女子。有一天，神的天使在她面前显现，告诉她说，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字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神要把他祖宗大卫的王位给他，要他做雅各家的王，也就是以色列全家的王，直到永远，而且他的国呀，没有穷尽。玛利亚听了这话以后就纳闷啊，问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种事儿呢？后来天使给他解释说啊，是神的圣灵降在他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护他，因为他所要生的是一位圣者，而且会被称为神的儿子。听天使这么一说呀，玛利亚心里就高兴了，圣灵也在他心中做工，他一点都没有埋怨，他是完全的顺服在神的面前。他对天使这么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天使离他而去以后啊，他就急忙起身往山地里去，要到撒加利亚的家去问候以利沙伯。玛利亚见了以利沙伯，马上就向他问安。以利沙伯肚子里怀的胎听到玛利亚的声音以后就高兴的直跳跃啊。不等玛利亚开口，圣灵就启示以利沙伯，告诉他玛利亚也已经受孕。那这年轻的姑娘怎么会受孕呢？哎，以利沙伯没有奇怪，而马上就称这小姑娘是我主的母。我主是谁啊？我主就是耶稣啊，那证明玛利亚就将是耶稣的母亲。您可能心里想了，这事儿听着都怪，嘿，您可千万别觉得这怪，因为这都是真事儿，这可不是什么人随便编出来的。基督耶稣的诞生啊，应验了所有神所派来那些先知们的预言。这不是玛利亚在以利沙伯家住了三个月，直到以利沙伯产前，玛利亚才回自己的家吗？咱们先放下玛利亚不说，讲这老太太以利沙伯，她的产期到了，生了一个儿子，母女平安而且健康，真是蒙神的保守。这邻里亲族们呢，听见主像他这样的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的欢喜快乐呀，把感谢赞美献给神。到了孩子生下来的第八日，按照犹太人们的规矩，他们就要给孩子行割礼。这些老人们呢，就要照着他父亲的名字，给这新生的婴儿取名字叫撒加利亚。为什么叫他撒加利亚呢？因为他爸爸叫撒加利亚。哎，怎么他爸叫撒加利亚，他儿子还能叫撒加利亚呢？因为犹太人呢，他们有这么一个习惯，愿意给儿子取他父亲的名字，或者大家所尊敬人的名字。这样呢，就代表说，这个大家所尊敬、所爱戴的人，他的生命可以延续下去。这不是撒加利亚是一个在神面前蒙保守，在人面前又被众人尊敬的一个人吗？所以亲族里能管事儿的人呢，就愿意给这儿子取名字叫撒加利亚，因为大家都爱戴撒加利亚，多一个撒加利亚呢，那是好事儿。可是老母亲以利沙伯一听啊，就说，不可不可，万万不可，我们要叫他约翰。什么？约翰？亲戚们一听心里都纳闷啊，说，哎，咱们这亲族当中没有人叫这个名字呀，这不符规矩呀，哪来了一个约翰呢？是不是老太太坐月子有点累，糊涂了？所以大家就都转过身来看着孩子他爹撒加利亚，向他打手势，问他说，孩子到底应该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要打手势呢？哎，这不是上次提到过，因为撒加利亚当时没有信天使跟他说的话，所以天使让他暂时变成了一个哑巴了吗？哑巴就是聋子，聋子就是哑巴，十聋九哑嘛。所以大家们就在他面前比手画脚的想问他说，你要到底给你这儿子取个什么名字？老人撒加利亚呀，心里头甭提多高兴了，可是他说不出来呀，他就指使着年轻的给他拿一块写字的板子，拿了一个石笔，就在板子上写呀，我的儿子，他的名字要叫约翰。大家们听了以后啊，也都非常的稀奇，说，嘿，你看，这老头子怎么跟那老太太说的一样啊？嘿，这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是当初给他报喜讯的那个天使让他给儿子取名字叫约翰的嘛。所以他们就按着神让天使向他们所转达的意思那样叫这儿子约翰。正在众人们那儿纳闷的时候啊，这撒加利亚的口立刻开了，他的舌头呢也舒展了，他就能说出话来了。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呀，就是大声的赞美主啊，大声的称赞咱们的神，把感谢荣耀都归给上帝。他可没像那普通的俗人似的马上就过去抱儿子说，哎呦约翰呐，我的可爱的儿子，可把你给盼来了。没有，老人家没有，老人家知道这是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而这个儿子呀是属于神的，要让神来使用。神在人中间做事，人们应该高兴啊，可是周围的这些人一看呐，都心里有点发毛，觉得这事儿害怕。你心里怕也没用啊，这是事实，它就是事实。所以啊，在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身上发生的这一切就都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们呢都把事情记在心里头，大家都想等着看说这孩子以后会怎么样。因为这孩子可不是一个平常的人，大家都知道有主与他同在。他父亲撒加利亚是个祭司嘛，他就被圣灵充满，就开始说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啊，在他仆人大卫家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号角。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那样，要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也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然后他又对约翰说，孩子呀，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免，就知道救恩是什么。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和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你一听听，圣灵借着撒加利亚的口说出了神的预言，也就是神心里的话，说出他这儿子约翰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他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主的路。而要来的这位主是谁呢？那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能够叫人的罪得赦免，要叫所有在死荫黑暗中的人们见到清晨的日光啊，要把一切信他人的脚领到平安的路上。约翰这孩子蒙神的保守，他就渐渐地长大，心灵强壮，他一直住在旷野，直到他正式出来为神开始做工。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先锋约翰的出生。那好，现在咱们该讲主耶稣的出生了吧？且慢，在我讲主耶稣出生之前呢，咱得先把刚才撒加利亚借着圣灵所说的那些话里边的一句话解释清楚。您还记不记得他刚才说了一句什么？在他的话中有这么一句，神要向他的列祖施怜悯，而且要纪念神的圣约。这圣约是什么呢？这圣约呀，就是神对着犹太人的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您看这就有意思了，神向人起誓，哎，凡是神所说的话呀，那都是非常重要的。要是提到神所起的誓，那就更重要了。所以在我讲主耶稣出生之前呢，咱们一定要把神向着亚伯拉罕所起的这个誓啊解释清楚。亚伯拉罕是谁呢？亚伯拉罕他就是个人呐。那亚伯拉罕他是个什么人呢？亚伯拉罕呢，就是神用着耐心在世世代代人当中所挑选出来的一个他可以使用的人。从时间上讲，亚伯拉罕出生在主耶稣诞生的好几千年以前。亚伯拉罕就是整个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老祖宗。自从神用大水审判了全地之后，人类又重新的堕落到死亡与罪之中，地上的人又远离了神。神有好长一段时间在地上找不到可以使用的人，找不到合适的人，神就没办法把神的救恩带到人间，也就是说，神没有办法把人带出罪恶和死亡。那怎么办呢？神没有对人放弃，神就年年等，月月盼，天天耐心的找啊，终于找到了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他跟别的人有什么区别呢？这亚伯拉罕可不是一个三头六臂能耐非凡的人，他跟普通人一样，但是他有一样东西别人没有，那就是亚伯拉罕对神有着绝对的信心，所以我们也称他为信心的始祖。他不只是犹太人的祖先，他乃是全人类对神所存信心的一个始祖。也就是因为他相信神，所以神才能使用他，神的救恩才能从他那边开始。那这神立约和启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亚伯拉罕做事合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欢，所以神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和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您听听，这是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啊。这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呐，他什么都能做，但是有一样神不能做，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他所说出来的话，他所立的约，他所起的誓和他的应许，他从不收回，从不废弃啊。这不是神明明的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尘沙那么多吗？可是朋友们，神向亚伯拉罕应许这句话的时候啊，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呀，早是年纪一大把的人了，按照正常人的时间来讲啊，早该是子孙满堂的时候了。可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呢，却连一个孩子都没有。神应许他地土，他可以举目观看，那就在眼前呐，他只需要跨步踏上那地土。可是后裔儿女 他只能凭着信心来接受，因为眼前是一个都看不见呐，所能看见的只有一天比一天老的妻子撒拉。凡是神的应许，他只能记在心头，刻在心上，他继续在神面前做神所喜悦的事。有一次，神又在梦中对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可是这次亚伯拉罕就把心里的一点点疑问向神提出来了。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呀，我既无儿子，你还赐我什么呢？难道那些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别人吗？您没有赐给我儿子，那些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吧。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亚伯拉罕从神那里的确得到了很大的祝福，他牛啊羊啊什么都不缺，他的仆人也是成群呐，所以他就以为说，那些仆人在他家里所生的小孩，大概神就算作是他的后裔了。他是想用自己的眼见来解释神的应许，可是神马上对他说，不，这些人呐，不能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那意思也就是说，你和你妻子撒拉所生的那个才是你的后裔。于是神又把他领到帐篷外边，向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亚伯拉罕摇摇头说，哎呦，这可数不过来啊。是的，神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亚伯拉罕就相信耶和华的话，为此耶和华神就称他为义。什么是信心呢？信心乃是人用自己的心灵和意志相信一件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而这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是从谁而来呢？是从神的应许而来。你用信心相信神的应许，神就称你为义。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只有用信心来接受神的话和神的应许，这样神才能称我们为义呀。您看，咱们刚刚讲到这儿，时间又到了，那这亚伯拉罕他最后有没有孩子呢？我这个呀，还得等到下次再跟您讲。